在底下第三十品是菩萨修持，到第四卷不是阿难，这是又叫阿难了。比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。比佛刹就是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的佛刹里头就是一切的菩萨，这一切菩萨他们的禅定他们的智慧，禅定是六度里面的第五度，智慧就是般若是第六度，这两个呢是在六度中的最重要的，所以就拿这两个来代表六度。他们的禅定啊，这个禅定的境界，禅定的和他们的这个智慧，这两个之间也很有关系啊。这个慧夫就说，如果有定而无慧呢，就变成了二圣了，声闻了，罗汉了，成空赤极，在空和极之中停滞下来了。没有智慧不能起观照，有慧而不定，只是有慧而不定，就从于外道的邪思了。但没有定啊，还有一种比喻也很好，就是这个慧和定的关系，像是灯笼里头的光明和灯罩啊。过去那个灯啊，你要都要外头有个罩才行，不是现在电灯倒没这问题了。过去那点蜡烛啊，点油啊，没有罩，风一吹，那灯就灭了。所以有慧没有定像这个没有照的灯，有定无慧就像没点着的灯，有照但是你没有，根本没点着，没点着你根本不放光啊。所以这个定慧都重要。这个是禅定智慧啊，别的神通威德，这些通呢正果的人还都是自然就得到。神通确实是佛教里头啊，你修持啊，你精进所应当得到的东西。但是如果偏重神通，求神通，这就往往容易出现偏差。使这个神通是圣末边事，是圣道里头的末了让的边边上的事情。所以但得本莫愁末啊，你这个禅定这个尤其是智慧啊，这更是根本的根本。这智慧不是说你写文章什么这类的智慧，而是你实心打本呐、啊，明白你本来的自心呐、啊。你只要得本，你就不愁末。就像一个人啊，他你这个还没有长胡子，小孩一个男小孩，不要发愁。你说怎么他没有胡子？那大了他自然会长出胡子来的。啊，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嘛、啊，这个没有什么说这个小孩的智商太低了不长胡子。这没关系，是吧？他时间大了，他自然就长出来了。我对于神通就这样的看法。那佛菩萨那就是这样了，他这个神通威德啊，威是威势啊，威神呐、啊，德是功德啊，这些不是都没有不圆满的，我一切都圆满。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说这些菩萨都境界很深的、啊。诸佛的密藏。是究竟明了，不是仅仅是明了，是彻底的明了。密藏是什么呢？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就如来语身呐、啊，如来所说的是深密玄奥，这些真实的语言呐、啊，这个凡夫这种生别心，你听了之后你不能理解，你往往就是错解或者听了跟没听一样，因此这个叫做密藏，这个是一个含义。这个是再有这个增实略里头，他讲说密藏者是什么？陀罗尼啊咒，这个咒只有是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佛才能了解他的意思，所以这个称为不是小乘教的佛菩萨所能够理解的，所以这也是诸佛密藏的解释。这两个不妨合起来，就是说这个诸佛这种深密的语言以及诸佛的陀罗尼这些大事。都能够究竟明了，调伏诸根，调就是调和，伏者是制伏。因为我们这个根呢、啊，这眼耳鼻舌身呢、啊，这个根呢、啊、就要造业啊，我们就需要来调制这个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叫它不要有恶造恶啊。这个根呢、啊，根呢、啊、就是我们的六根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调伏诸根呢，就是控制，能够调制自个儿的身心。离开尘垢，离开邪，离开恶，怎么调不住根，就身心就柔软了，身与心就柔软，跟刚强是相对的。还有很多人啊，你这个很自负 实际上不知道，正是缺点，正是刚强难化，非常刚强。这个成见很深的，很自负啊。这些菩萨他们不是这样，身心柔软，因为身心柔软，所以就深入正慧。正慧是真正的慧啊，正就是无邪啊。离开了颠倒，这叫做正啊。你能够弃真入实，叫做正啊。能够弃慧这个真如，能够入这个实相，这才叫做正啊。所以这个正，它就离开了虚妄分别了，它是。这种离开虚妄分别，能够照了真心的智慧，所以都是能够照到自己的自心，能够了了这自性本无本来空，这个了字很深呐、未了还需赏诸在啊，真了你所有的罪性就空啊，不了那个债还都在那儿，一样也少不了。所以这个照和了啊，这个了字在照字之后头啊，你能照之后，你才能了啊。这叫做正慧，真有正慧。所以身啊，穷很能穷自心的这个根源呐、无福于习，没有余习了。什么叫余习呢？我们烦恼断了以后，可是还存在一点余气。这个大智度论做个比方做得很好，他说这个阿罗汉必知佛能够破了贪嗔痴，单独断了烦恼了，所以这阿罗汉他得知了分段生死，正有余涅槃呢。但是气愤不净，余习还有啊，这点很注意。他这个断了烦恼之后还有余习，譬如这个香摆在一个盒子里头，香拿开了，没有香了，可是这个盒子里头还有香的气味，香已经不存在了，气味还存在。这个气味就比方这个余习，你贪心、嗔心、痴心已经没有了，去掉了，把香已经去掉了。所以他过去他放过这个东西的盒子，还有这个气味，这就是余习，贪嗔痴这个烦恼的余习。断这个余习，彻底断这个余习，只有佛彻底才能断尽呐。当然，这个二圣是断不尽呐，这个大智的菩萨也是啊，这个是随着水平啊，怎么当然能断掉一些啊。他又做比方啊，像咱们烧炭呐。把这个木头烧完了之后，可是还有灰在啊。为什么还有灰在？因为火力不旺啊。如果是这个到了劫啊，到了这个最后的大劫，这个大火烧须弥山，一点余炭不留啊。不然太空中还有好些炭，还有好些灰力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烧光了啊。我这个粉碎为一些微中子，当然就这样，不留下烟，也不留下炭。这个就像佛能够断余习一样，他的智慧猛。譬如这个劫的火，大火，火力大啊。这个阿罗汉的火就像咱们烧柴烧炭的火，烧完了这个柴冒了烟，柴木头是没有，但是还有灰。我这个余习啊，他又打个比方，这个是舍利弗有这个憎恨的余习。又譬如说人被锁着，刚刚给你开锁，也没有人锁着你了，可是你还是一瘸一瘸的走。都是比喻，所以说不但要断烦恼，还要断余习啊。那这些菩萨呢，无复余习了。到时候这个余习只有佛才能断的。那这些大事无复余习啊，就是说明极乐世界的大事啊，功德啊，这个成就啊，很殊胜啊。依佛所行啊，我们都是他是按照佛所行的，自己就是行啊，行佛所行啊，依佛的这个道路来行啊。行持修行正先是七觉圣道，七觉圣道是包括两个内容，七觉知和八圣道。我这个讲这个是以这个大经典里头是举了两个内容，我们这介绍一个就够了，介绍慧苏说的七觉知啊，也把他那个内容也把它补充一点，必要的时候。七觉知第一个觉知是策法觉知，所以这个修行我们知道这个策法非常重要。有这个智慧来选择，来分别哪个法真，哪个法是伪，头件事不要去取错了虚伪之法啊。昨天来了一个客人，到这他这五次上当，你这个策法是很难，那不是容易啊，所以说这是一个策法之智啊。所以首先我们分别真伪啊，所以这个醒安大师分得很好啊，真伪邪正小大偏圆呐、能够分别，能够知道决策，知道检测。 第二是精进觉知，修这个精进诸道法，能够觉了不谬行于无依之苦行啊。我这盲修瞎练呢、那这个事情很多啊，以为自己啊就这么练，就这么练一定会什么。那你不知道，你方在大海中走，你罗盘错了，你罗盘错了，你这个船要出礁的，所以你这个不把这些工具什么什么都准备好，你船上水也预备的不够，燃料也不够，你茫茫这个撞撞的，你就往海里进发，这个事情是智者不取啊。所以这个精进啊，你也像这个有些事情，像提婆达多，他提倡那个戒律比释迦牟尼佛严格。你说你这个更严格，你好跟着提婆达多跑了，你就没有智慧，他住的房子不要有顶啊，你是夏天热冬天冷，他说这个都不定灵经嘛，你这个是不是啊，你要是你这个身条在金条啊，你总要使身有避风雨啊，你这才行，他这个就是有的，我们要知道主角色。有很多这个北京球的老太婆好多东西不吃啊，现在也不吃什么什么的。这都是这些苦行没有意义啊，外道的苦行啊，这是练种种的苦啊，以为这个受苦就解脱了，其实都荒谬的。所以这个精进觉知，常勤行在真法中，这叫做精进。你盲修瞎练再用功的叫不孬，叫糊涂。三是喜觉知啊，今得到法喜，能够得了这个喜啊，我是正法生的喜，不依那个不颠倒的法生欢喜。第四除觉知，除觉知就是这个别的上面说的心安觉知。心安觉知的解释呢，你这个身心的粗重的烦恼就断除了，感觉得很轻快很安的、所以修法的人呢又能上了路，有清安的感觉啊。除觉知，这就是那个清安之外它是更深一层意思，它就说你断除了这个烦恼之后，你要觉了啊，不要是要把这个虚位的去掉，但是不要把那个善根去掉，这个叫做除。除的时候你善除，你除了这些烦恼就心安，那你除的那些有害的，对于善根不要损伤。五是舍觉知，就叫这个也有的叫做行舍，就是自个儿所念啊，自个儿这个心中所住的这个法，这个境界要能觉了，能够明白，不要在这个虚位的这个境上去追忆，这叫做舍。第六是定，在发禅定的时候，知道许多禅有假象，很多是假象，不要生这种见爱，可也肯定是你本来是个好事啊，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就成了一种障碍。所以菩萨怕三禅呢、因为三禅是十分的快乐啊，菩萨到了三禅也贪这个快乐，也出不去了。出不去你三禅就不会再进步了所以对于这个发这个禅定的时候，你要觉了这些禅的虚假不要有见爱。念觉分就是说是修诸事法的时候，要知道要叫他这个定慧均衡，有的是定多慧少，有的是定多慧少，那么这就要想办法。如果心里头呢很沉啊，这个那你就要用这个策法觉知、精进觉知、喜觉知来观察。那么心浮动，你就用除觉知、舍觉知、定觉知来收敛，这就是七觉知的这个修行。八正道呢，根据这个弥陀书钞一是正见要慧安立气理分明啊，要用智慧，要见这个离体啊，要分明啊，要不要有谬误啊。所以这个八正道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正见，这是非常有深意啊。所以密宗要决定见宗。见修行果啊，以这个见为第一关啊。这个禅宗，这个微养宗，这个养山跟微山问答，这个养山就他谈了一谈这个微山，表扬他，这个养山就说我这个只是我所见的，不是我所证，不是我的行旅。微山就说只贵此见地，不贵此行旅。我所贵你是贵你这个见地啊，不是贵你去做到的那个情况。当然这个话理解的不好就成了毒药了啊，那这个做不做都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他真正要是见，真正见是对了之后，就不会起这个误解啊，不会起这个误解。你起这个误解就是那个见还没对，你说我见行了行了，我行不行不无所谓了。 就是你那个剑还不行。所以这个剑的这个第一是正剑呢、啊、要替于理啊。第二是正思维。你见到了这个理了，这个要以这个无漏的心相应来思维。不是这个以有漏法这种执着这种取舍，而是无漏的心跟它相应来思维。所以他说的文思修就是这个意思了。那个文呢，就是你就变成有了正见了，就文性。那底下是思维，是无漏性的相应，在这个文性上。所以这个没有很好的用功，没有很好的这个看经打开缘解等等等的，在这些地方上还确实是还是有困难的啊。使得这个思维，使得这个自己这个见啊，这个增长啊，能够入涅槃。第三是正语，不但心不生邪念，而且以无漏的智慧来摄住这个口业的四种。口业四种恶业就是妄语、语语两舌、恶口。不但不做这四种恶口，而且我们来这个用这个口来行善、传播正法啊，这就是正语。正业就拿无漏的智，都是无漏。就到了正字，就不是有漏。有漏是什么？漏是什么？漏就是见惑思惑啊。你在这个见惑思惑之中就是有漏，离开了见惑思惑就是无漏。思惑就是贪嗔痴慢啊，见惑就是十种，这个正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戒取、贪嗔痴慢疑，这都是成为惑，也就是成为漏啊。你无漏的智慧就离开这些。这个正命也无漏智慧除到三业中，三业都有了五种邪命。你这个维持你的生命有五种是邪命，这五种邪命，第一种就是给人家啊这个献出种种的奇特之相来求利养。说现在有人他说我要去得神通，得了神通我献神通来弘法，这都是不对的。那你要在人间献奇特之相以求利养，这就是邪命。自说功能功德求利养啊，我自个说我有什么功德什么功能。第三就是学占卜，像他们这个，像他这个国外的玲玲，他们这个卢生燕，就是会算卦、看风水，无所不能，他们都发财了。其实这都是违反的，违反国法的。所以，也就是当他们那个地方水平还是低，如果群众水平高一点，上当的人就少一点。大家不明白啊？说现在这个香港什么已经在对卢生燕已经连续几期都在批判了。说人吉凶啊，你这个好这个不好，给人算命看相，那一副形象，这个比丘是死戒的嘛。第五就高声啊，这个现自个儿的威势啊，做一种就是这个故现威势吧，要要求人家敬重来求力量。这个是引证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注解了，经里把大经解是没有。这个是这我再补充一下，就是注意只有一个总的五种邪命，五种邪命是什么？现在是补充一下。这个第五一种就说所得的力啊，我跟这个在台湾就说我在美国多少人供养我什么什么什么，到了美国之后我在台湾多少人供养我什么，就号召大家来供养啊，这都是所谓邪命。这个所以这正行八圣道就没有这些。正精进以无漏智来勤行精进追涅槃，正念以无漏智念正道心不动时，第八是正定以无漏智相应正住于理，理是本体，正住在本体，决定不移。都来说正是什么？就是以不偏不斜所以叫做正，能治涅槃叫做道，所以八正道就这个意思。因为不偏不斜所以叫做正，能够达到涅槃所以称为道。这个华严说是八正道都是菩萨道，不用就是小圣也说这个话呀。他说你像正见就离开一切邪见，正思维就舍一切分别心，随顺一切智，乃至到正定就是善入菩萨不思议解脱门啊。那么说这个很深全，不限于小圣，所以这个是小圣的法，可是跟大圣是相通的。所以说说道本是一，但是你观的智慧有大有小。因此这个也就不定了。这修行无言，这个七绝圣道修行无言，照真打祖啊。所以这个无言里头就是这个肉眼、天眼、法眼啊、慧眼、佛眼啊。 这个赵祯能够见到真空啊，所以是赵祯的。所以就是说，因为能够赵祯嘛，所以自觉就能够有缘圆满嘛，能达到究竟嘛。这不但赵祯，而且达俗。这无量寿经的好处就是赵祯达俗这四个字了。达俗就能够知道这个俗思四个字，这个有为的这个世间里头这种种的情况，种种的根基，种种的病，种种的药，来随机舍教来度生无量啊！啊，所以赵祯达俗啊，所以修学无眼赵祯达俗啊，肉眼那就是达俗，天眼也是达俗啊。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正是如此啊！啊，就是因为你是赵祯，所以是如实啊，这都是真实的真实之际真实之慧啊。你达俗，所以才能普度啊，普惠真实之力啊。就是修行无眼，就赵祯达俗啊，赵祯达俗正是净土中最主要的这个啊内容。肉眼我们很明白，就是咱们人长着眼叫肉眼，检测你看见东西都清楚了。天眼是天道所得的眼，天眼能看到四地，就是它天界以及下地人，属于它的下地都能见得到。人和东西是近是远，是粗是细，种种色相，不一定是颜色。就是形象，这个色就是形象，都能够明了，都能够照，眼睛都能看得见。这个是大师尊者说的这个天眼的定义。《净疏》里头说，一切禅定名为天度。这个禅定，所以它这叫做一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嘛，禅天嘛。所以你进入到某禅，你就达到某天、某天的境界。所以这是这个禅定名为天度，从禅天它叫天眼嘛。依这个禅定，你得到眼，就叫做天眼了。能够看见众生从哪儿生哪儿死，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，从人变成狗啊，又变成老鼠，这都知道。所以天眼两个含义，这两个含义都包括在内的。当然一个是说了一种，但两个才是具足。那么但是这两种呢，都是指的是修得的。真正是升到色界天的不一定等到修，你一升到天啊，说是这个，这大家这样说，有七公主，天上的公主什么？他说生下来就是天女，就是公主，是属于报德。所以有很多事情，有的是修德，有的是报德，也有很多人一生不修，一生下来之后就有带一些神通的也都有。有的人不但能看见眼睛，而且放光啊，他看书过去没有电灯，他眼睛就放光，就看书，月里可以看书。有的小时有，大了就没有了，种种的，这都属报德。有的有神通，能知道这很多事情。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奇怪，这有的是修德，你这做禅就得了这些，有的是你这个自然就报德，前世的带来的。所以天眼就通达。为什么说天眼通达呢？肉眼就是看见近看不到远的，看见前你看不见后，看见外头看见你里头心什么样，肺什么样，这不知道。白天能看，夜里没有光就不能见。看这个天上能看，地底下什么样看不见，所以要求这个天眼的。这个天眼就是远近前后上下内外都能看，没有障碍。所以这天眼的好处啊，所以叫做通达。但是这个在咱们这个未土得了这天眼通，他眼睛所看超过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阿罗汉也是如此，超过三千大千世界。现在我们这有人说能看，同时看见湖南什么就了不起了，这就是太小了啊！能看三千大千世界，那么极乐世界的天眼，那就恒沙世界都能，他都知道恒沙世界众生生死生死死啊，生死死生死死比死死生比，他都知道啊，他这死到哪儿生，都清清楚楚，都能看得见。这是第二种眼，第三种是法眼。法眼现在我们是说法眼清净。那个三藏法师里法师说法眼呢、啊、菩萨为度众生啊，就要用这个清净的法眼来观一切法。他说这个八万四千种法啊，我应该我这个一切法我要都要知道，而且我还都要能行啊，知道怎么做，你就要知道你修哪一种法能够证哪种道，一知道这个一切众生呢种种的方便，他怎么才能够学会这个法，能够修这个法，用什么方便让他能够修，让他能够证。那这样的眼叫做法眼啊，这是必须得清净，你这个没有些染污，没有些个垢染爱着，你才能骗知这一切一切。 所以这个菩萨对于一切法能知能行，能知道种种所行的法与他所证之道，还知道有种种方便的办法来普度众生。这个第三种眼睛就是法眼清净，叫慧眼见真。弟子说嘛，这个能够见着真空嘛，所以叫做见真呐、啊。《大智度论》说，慧眼就能够看见破相空理即见真空。破相空理，你把相破了，显出空来了。这个空理，它能见。所以这个见就不一定是用眼睛看见那个见的、啊，所以这个见就是你心眼见也是见的、啊，即见真空啊。这不是一个有形象的事情了、啊，这实际是了了见的、啊。了了见，无所见，无所见，了了见，所以见空是这样子。你是真正清清楚楚的看见了，可是没见着什么。你没见着什么呢？你真的清清楚楚的看见了，所以这个见叫这么一回。所以底下就说，为了实相，所以就要求慧眼。你得慧眼，你就都会平等法了。你不看见众生啊，这个有生有灭，有义有义啊，你就离开了一切执着啊。你就不受一切法，这一切都无所谓分别，你也就无所谓拣择，你也就不受一切法。底下一句很重要，智慧自内灭，是名慧眼。所以这个佛法之殊胜，它随时都能流露出来。什么叫慧眼？它前头都好懂，能看见这个破，能见真空啊，这个不见一切众生，就离开不受一切法。而且这个智慧本身是自内就灭啊！再把这个思义定的这个过去慧眼的这个整个把它念了。慧眼问了，慧眼为见何法？慧眼是要见什么呀？答言：若有所见，故名慧眼啊。见到一个什么东西，不叫做慧眼了、啊。慧眼不见有为法，不见无为法，所以者何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为什么是这样？有为法皆虚妄分别，为什么不见有为法？因为有为法都是虚妄分别嘛，我不见这个虚妄嘛，一类虚妄嘛，无虚分别是名慧眼。你不见有为法，他说虚妄分别嘛，无虚妄分别才名慧眼呢、啊。无为法空无所有，这样无为就无所有的空啊，那就过于眼道的事情啊，不是眼睛所能及的了啊，所以也不见无为法。所以这两段关于慧眼的解释很殊胜，所以这个智慧自内灭，自内灭，这个跟这个当年这个黄佛传心法要是一部好书啊，是一部成佛的书啊，所以大家都应当注意啊。到了最后啊，他就是说无分别智啊，就是无分别智，如金刚王宝剑啊。人就问他，真乃有宝剑在？我这一问的很厉害，问黄婆，现在有金刚王宝剑在，你还有个剑？黄婆答：剑自断剑，智自害智。这个剑自己断自己，这个智慧自己消灭自己，就用这样的这个智慧智，智慧智。所以你说来说去，往往就跟这些个道理违背，那这就不叫佛法了。你这就跟佛法唱对台戏了，那要知道这个是佛经语声的这些道理，所以这些要很深的体会。所以他这个不是就一句河头语，万劫戏泥诀啊，你抓着一句话，这句话对头了，我就以此来做，你自己对了头了，那这一句话就是万劫的钻个驴的橛子，所以不见一法当起，就是一法不立啊。那么当时你这个念佛，你这不是有了一法了吗？这个念佛它就妙点嘛，在这它就是这个，这念即无念。你真诚恳了之后，这个念本身就无念了。所以一上来还是有心在那念的，你慢慢的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，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暗合道妙的情况。那常能暗合道妙，决定往生了。再有你再高明一点，你常暗合道庙，你也就可能用明合道庙了。你明合道庙，你就是带脚虎了，你就是现在为人是当来做佛祖啊。所以他这个里头，所以这个，你说像这个地方，说智慧自内灭，这个金箍这个宝剑剑自断剑，智自害智， 这个一般人就很怎么下手啊，连理解都不容易理解。但是你叫你念佛他会，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大恩大德就在这儿。而实际是什么呢？实际是都是一个道理。而阿弥陀佛这个法就是一个特殊的方便，这就是极深的极玄奥的道理，使这一步一步他能够奉行，也能够暗合。你叫他走路他还不容易，叫了一个法他一修他也有什么不容易，但是一摸着他还叫能暗合。这无度生心要到地上的菩萨才能做得到，地前的三贤只能无度的时候不能生心，生心的时候不能无度。你方说怎么无度生心呢？无度生心是极妙，或者是六祖就是听两次就超过神就，第一次超过神就，第二次就是天人师得一波。那你保持好你怎么办呢？那是念佛的人呢，你万缘放下就是无所住，一念单提就是要生其心呢。你真的做到万缘放，一念单提，你不就是无度生心，你就暗合道妙了吗？所以这个巧悟前通佛智，前的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。一般的修持是正合明合道妙，正入无声。难呢，说这就是方便。说这个智慧智内灭，跟这个不见有为法，不见无为法，这是慧眼了。而若有所见，就不叫慧眼了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还抬杠，还吵，你说我对，我说你不对，这恐怕都不是慧眼，还是吵架眼。所以这个这么来看呢，这个很精啊，智慧智内灭。那智慧智内灭也正是心经的无智亦无得嘛。它智内都灭了嘛，还有什么叫做智啊？只讲转八十乘四智是法相，到了深的般若，无智了，也没有得了，这就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也是佛眼，佛眼具足，就是一切眼的功能佛都有。佛眼都有，这称为具足。他这个底经说是咱一切种智为体，这个无法不照，这是具足。这个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就是这法华文具和这个景经是朝鲜人啊，这个法华文具是中国人。佛眼圆通，本圣兼列，就刚才我说这个意思。他这个本圣，佛眼本来就圣，但是把那前四眼就比他，当然比佛眼就是差一点，就是劣了。劣他也兼备。这五个他都有，所以叫做佛眼，四眼都入了佛眼，这都叫做佛眼了。所以圆人就是法法都是都圆呐、啊，小始中顿全成了圆法，就无法不圆呐、啊。到了佛眼，这一切都成了佛眼了。这就是说佛眼是本来是殊胜的，是无上殊胜，就叫做本圣。但是也兼列，列嘛就指其余四眼。本圣指什么呢？就是能够见佛性啊。那所以谁也没有说过这个话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！印度那么些大德遍山，没有人说过这个话呀！一切宗教界也没有说过。我说这个就是咱们上个礼拜我讲完课，前两天，来了两个回教的阿訇，从大阿拉伯去参圣，后来得了上后，在上海的李正友，你们知道李正友？李正友在华严寺住过，不，他没有住，那个他反正也是。他介绍他们两个来的，我以为他好像是回教，想了解佛教情况，不是，他马上就提问题，他是来请教。他们看了很多佛经，问了很久，我给他们讲。后来那个老的，他问我什么叫有真空，我说他们一边听一边称赞，但是从内心的点头，说佛法好，我就是好。所以就是说这个佛法不可思议，这个本圣兼列，这就是佛眼的作用，能够照真大足。所以你不就是很有成，他有这个宗教，这样回教的宗教色彩最浓了，界限最明了。就佛教都称为异教徒，你杀了异教徒就可以上天了。他们也能认识佛教，特别跑来啊，这确实是在这称赞。底下就是也有人说佛就是不是肉身了，怎么会有肉眼呢？这是大师兄问佛的，慧眼、法眼、佛眼当然是殊胜，但是不是见众生吗？一见众生嘛，是要用肉眼；说要化度众生嘛，就见出来有相的佛，所以见肉眼，所以这就说了无眼了。无眼嘛，这个底下就是佛眼具足，绝了法性。就是刚才说的佛性，只有佛提，就是别的宗教提不出来。所以一切宗教、一切宗教，他也有佛性，他虽然信了回教，他也不要来请问佛法。 这个所以这一段是从这个究竟密藏开始，到了最后这一句绝了法性。这个顶心的话啊，能跟佛的种子一切种子相应，能够觉，能够了，中道第一义谛。这个中道啊，即空即假啊，第一义谛啊，胜义谛啊，所以这个叫做绝了法性。这底下我们还要讲，这些的事儿就简单说一说了。这个底下这个设置一问，有的别的经里头啊，这个慧眼跟法眼的思想，金刚经的就是跟我们这个不一样啊，它会跟我们倒一倒，我们是慧眼第四，法眼是第三，金刚经还有一两种别的经倒过来，那么跟我们一样的也有，只有两种类型。这个为什么有两种类型呢？一种解释啊，就是说是法眼啊，跟这个天眼跟这个肉眼所见的都是主体，法眼见众生啊，他应该啊修什么法呀，什么什么，他还是没有离开众生啊，没有离开众生的信念呢，怎么就跟他对相合呀？这都是些事体呀，主体。所以这个慧眼的见真呐、啊，见了佛性啊，见了佛这见了佛眼呐 啊，我不是见了佛眼了，见了这个真空啊啊。真就不足好嘛，所以这个应当慧眼在后头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排列的解释。另外一种排列呢，就是你先需要了达真空，你才能度众生。所以有的金刚经就把这个慧眼搁在前头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次序，你要是先见了真空啊，你才能够度生，所以因此慧眼在前，法眼在后。这个还有证明的话，这个《华严演义》说未到养生，先修肉眼。这个要求度众生啊，要是修肉眼，不能见迹就修天眼啊。天眼是看见种种的形色，不能见真迹，可以修慧眼啊。慧眼见了理，不能见事啊，所以就修法眼。法眼还没有圆满，不修佛眼。说这种说法也跟我们这个四句是一致的，这个不跟我们这个他这个慧眼在前的啊，这跟这前说一致的啊，就是要先要借见真，然后才能度真，因为他是认为达真方能道俗，这就是另外的经典的那个四句。本经呢就以为真谛超胜于俗谛，所以慧眼作为第四，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决定必须哪一个好，用不着。这个本经这一段啊，从这个究竟明了佛之密藏，我最后绝了法性，这一段意思很深刻。我们必须要明了佛的密藏，就好像我们看水得源，研究一个问题，你找到它的源流了，找到它的根本了，寻枝得本，你这个树枝叶，你这个树的本是在哪里，你得到了根本，你就不愁枝末了，枝末就必然会得到的。古云得其一万事敌，得其本就不愁末呀。所以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体啊，这不是这个我们能得佛的这个密藏，了了常知佛的自然就会调伏诸根的啊。你如果你手里有金刚王宝剑的，刚破的话，你手里有金刚王宝剑的，来者俱斩呢啊。你不管你什么来了，佛来就斩佛，魔来斩魔啊，自个儿也不存，剑也不是剑了，剑也自己断了，自己剑了，所以就善于调伏嘛，善于调伏和身心就和顺，就深入正慧啊，身心也调了，正慧又分明，所以烦恼的余习那就不断就断了啊。这是志愿无上啊，随顺如来，依佛之教，依佛所行，所以对于七绝圣道成为自己的理念，佛的无言那个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修习的内容，照真答俗，我们都要照真答俗啊，要明白真，要了解了答俗，要自觉觉他。这个从容中道，精进不移，是吧？那么就可以明了本具的佛言啊，知道彻底，知道佛性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，因为这就绝了法性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说。从开始是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最后是佛眼具足绝了法性，所以就是从这个明知佛的密藏开始到绝法性又回来了。 就好像是说佛陀净化，所以这个一切妙德无不从这个佛的这个大智慧海流出，也没有不流回这个海的。所以这一段的修持也说明这一点啊，从这个明了诸佛密藏出发，到最后还是得了法印，得了法印，得了法印，得了法印，得了法印。